感谢耶稣，感谢耶稣。伙伴们，弟兄姐妹们，神的宝贝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感谢主啊。哇，我觉得我们今天是我们的就是我们有青年组齁，我们有成年组齁，今天晚上是我们的摩西组在带齁。哇，我应该今天是得胜第一次齁，在我们的云端上带敬拜齁。我觉得第一次的话呢，它已经是真的非常非常棒了齁，感谢主齁，感谢主，感谢主齁。当然还有一些的不太顺流齁，但是这第一次我觉得已经很棒了齁。也谢谢我们聆听的祷告还有亲密的祷告齁，每一次他们的聆听的祷告每一次都是如此的按部就班，如此的就是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非常的清晰，非常的仔细，也非常的认真，一步一步啊、哦。那么呢，亲密哈、哦，亲密的这个祷告的每一次都是真的很有感染力，而且他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学生哈、哦，真的感谢主哈、哦，感谢主哈、哦，好，感谢主，感谢主哈、哦。那今天晚上呢，我们真的谢谢啊，今天摩西主哈、哦、来到带领我们的敬拜跟祷告哈、哦，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棒的事情哈、哦，感谢主哈、哦。那我们很快的今天呢。我们今天 OK， 大家等一下哈，我先打开。好，感谢主，感谢主哈。OK， 好，那我们今天很快的哈，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那过后，我希望最后那个阶段呢，我们又可以来到一次过的来到跟大家一起来到做洁净哈。那我们我在思想下呢，是否要把这个课再继续延续到下个月？但是我就讲说，如果我们把洁净月的课移到去欢乐月，那我就觉得说我们欢乐月的时间又不够了啊，所以等我想想吧啊，在我大家欢迎大家来到滴滴云端，神的同在在空中，我们深入神的话，真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连于神的灵圣灵，让我们得释放，我们学习神喜悦。知道我们探索神恩宠之归，我们起来进入神的同在，哈利路亚。再次的来到，愿大家2024年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一年。哇，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啊。那么呢我们今天来到的这个就是来到了第五课啊，从我们喜欢笑的一生，然后呢圣经让我们喜欢笑，我们圣经节一节，真理腰带刷一刷，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十元洗一洗，感谢主。哇哇，那么呢我们今天晚上最后一课了，过后呢我们下个月就会进到欢乐月哈，欢乐月呢我们2月7号呢，好，我们2月7号呢我们会走到会跟大家我再思想一下要怎么安排了啊。我想2月7号可能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可能就是如何才能真欢乐呢，我想可能我们按着圣经而活，我们改变我们生活习惯，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习俗，那么呢我们的生活才会快乐啊。所以可能我会就是一个交接点，在2月7号我会一个交接，从我们医治转向我们欢乐哈，那过后呢我们还有21号也是大欢乐，还有2月28号是零的人生40 4.0 的说明会哈。那我们今年呢我们春节一样跟大家一起过，2月9号准备好了除夕夜，一起来欢唱，一起来歌唱，一起来赞美，我们用农历的方式，我们用中华民族的方式，我们用华人的方式，一 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主，直到年初一。大家准备好了没有？大家准备年薪了没有？我们一起来到在欢乐夜，一起过个欢乐春节贺岁特约。哇，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好玩的一件事啊。那过后呢，在这个新年呢，我会告诉大家，其实一个人要过得欢乐，过得喜乐是有办法的，是可以喜乐的，是可以有办法让我们欢乐起来的啊。那但是呢，我们真的要有办法哈，真的要有办法来到，真的要明白如何去欢乐啊！因为我们真的盼望，我们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我们笑傲5784，我们笑游2024啊！好，那么呢，我们很快的欢乐夜一过，我们就进到沙漠了哈。我们进到沙漠了过后，我们就会跟大家一起的灵的人生44.0哈。所以我们真的很感恩。这一次呢，我们哪一组哈？应该是保罗组是吗？保罗组哈，也是我们长辈的群啊、就是我们成年的群呢，他们来到负责哈，来到负责啊，保罗组哈，来到负责这一次的这个报名哈。其实真的，他们真的报名这个东西是真的很费时和很多工作的哈。所以我盼望呢我们可以，不然我来邀请一下哈，保罗组的组长切木来跟大家讲几句哈，你可以稍微给大家就是说到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哎，我到时候是怎样的报名啊？我把时间交给你一下。
大家好，我们欢迎来到就是期盼已久的灵的人生设施，就是我们报名那个我们就是使用学号。在那各个群里报名 ，KO 群呢在 KO 群，莱斯特，然后那个印尼马瓦萨群里，如果没有学号的家人呢，就是可以在那个 KO 群里，就是私聊那个蒙恩，或者是那个就是领学号报名，因为希望大家都用使用学号，我们会用。把名字放在海报上，大家就是彼此就是守望祷告，然后这个那个报名通知呢会发到各群里，等一下那个稍等也会发到那个这里边，大家可以收藏一下啊，稍等一下。大家可以收藏，也可以转发，邀请就是一起的朋友来，这个上面报名有详细的说明。如果不知道自己的学号，或者是名字已经变了，可以私聊那个切木，那个查一下，没关系的。这上面有第三项。对，好了，老师。
哎，好，感谢主，谢谢切木啊，谢谢我们的保罗主啊，我相信这个是不容易的工作，但是他们也很愿意的来到去服侍大家，帮助大家，我觉得这真的很美好啊。那我不讲多了啊，那我们今天晚上很快的就来到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属灵大捷径特约啊。那我们第五课呢，我们今天是用我们10元洗一洗啊，今天会跟大家分享四个主题。其实我自己看回了这几课呢，其实从我们的第一课是我们的喜欢笑过一生，圣经让我们喜欢笑，再走进了我们圣经解一解，我们真理腰带刷一刷，我们今天是我们10元洗一洗哈。其实如果我们这生当中，我们可以按着这几课来活的话的，你相信我一件事，我们的生命上的一大半的捆绑都已经是洗刷出去了，或者是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跟准则来活的话，可能我们这生当中真的可以活得自由、快乐、得胜、突破、幸福跟美满。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这就是原本神的话就是如此说。所以我自己在看回的时候，其实老实讲，我之前是没有准备要用这个方向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当时候只是一个感觉说，哦，不然我找了很多资料，我找了很多医治释放的资料，找了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医治释放的课 等等。那我就打算用这些东西结合起来，然后呢，看哪个对我们最有用，我们就选上哪一套来到用。结果我发觉我做了很多这个工具结合，到最后一点都没用到。所以我感觉哦，其实原来用神的话语来洁净我们，来刷刷我们，来洗洗我们，来洁洁我们，哇，我才知道是那么有效的哦。我不知道你们大家哦，当有这个神的话在这里的时候哦，当我们有着这个神的话在这里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到了很特别的哦，这个是很特别之处。有神的话的时候，其实我们不只是已经被洁净了，我们甚至知道接下去怎么活，甚至我们知道接下去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哇，原来神的话真的可以这样洗白白我们，洗净净我们，刷美美我们，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一件事哈。那我们今天晚上分享四点，第一点是为什么十元，第二点是祝福宇宙主，第三点是十元照一照，第五点是我们清空跑道哈。OK， 好，那么呢，我们第一点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是为什么食盐哈。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呢，大概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十诫呢是我们所认识的十诫，最起码我们知道这是属于基督教的十诫哈。我们基督教我们所认识的这个十诫啊，那么呢，这个十诫当中呢，我们看到就是说一到十哈，一到十有十诫。那么呢，我请下我们主持人帮我念一下哈。
十条诫命：一，除了耶和华神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偶像；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四，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五，当孝敬父母，使你在世得福；六，不可杀人；七，不可奸淫；八，不可偷盗；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十，不可贪恋人的房屋、妻子、财产，并他一切所有的。
感谢主，谢谢创意哈。那这是我们所认识的十诫，但是其实如果我们认真去看这个十诫的时候呢，你会发觉我们基督教里面的十诫其实是少了一诫的哈。因为呢，我们将就是说犹太人看这个十诫呢，其实他还有一诫是这里没有提到的。我们将犹太就是说希伯来人、犹太人的他们的二诫分为我们的第一诫跟第二诫，实际上我们没有提到第一诫哈。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时候呢，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先哈。那其实如果我们看这个十诫的部分呢，我觉得我还是先提这个部分哈。OK， 好。那如果我们看清楚的时候呢，你会发觉这个十诫呢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哈。那如果我们今天看这个十诫的话呢，其实你会发觉到第一诫呢，我们在基督教的圈子是没有提到的，就是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这一诫是没有提到的哈。如果我们看的这个诫的话呢，其实我们是从第二诫开始，我们就把第二诫分为第一跟第二诫。实际上呢，其实是犹太人他们看这个的话呢，其实他们是分这样的诫十诫。第一诫呢，绝对是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地领出来。但是基督教里面会把这一诫把它模糊掉，或者甚至没有提，甚至把这诫归纳为跟第二诫结合在一起哈。那实际上我觉得这个等下我解释给大家听，其实我们应该跟回应该是按着这样的排列，那我们的十诫才是 更加贴近圣经哈。OK， 好，那么呢，那如果我们看下去的话，十诫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不喜欢叫十诫，我喜欢把它叫成十言哈，十言。因为呢，如果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呢，在这里提到的话呢，他是提到他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写在两块法板上。那其实这里的他讲到的十诫啊，十条诫，你也可以，如果你看原文的话，它也可以翻译叫原语，也可以叫十句话，也可以讲到十原论或者是原语的意思。所以在这里，当然我知道这几个都是讲到哎我们不应该做的东西，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看清楚的时候，我觉得它可以，你可以讲是十条诫命，你也可以讲是十句爱语，或者十句爱言，或者爱的十句语，我觉得这也是可以。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把它放了诫命的话，就好像哦，做错要惩罚你，做错要处罚你。其实我觉得神的心意原本都不是这样。如果我们看英文版本的 ten verse， the ten verse 是十句话。或者十句言，这样才是比较贴近真理的翻译啦，我是这样认为啦哈。当然你要用十诫我觉得也没错，因为呢其实它也是属于诫命啊。那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在这个经文这里呢，我们看到它的原语啊，讲到说这他讲到说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耶和华将这约的话就是十条诫啊，或者是十句话，或者十言写在两块法板上。所以如果我们看呢，这个它比较是属于是神跟人立的一份约，就跟他讲说你这十样东西我们约定我做你的神，你做我的民，那么呢我们一起来到契约，来结盟，来保证，来做有余结盟，然后呢，既是十元论或者十元语的元论元语说话，彼此交谈。如果我们在原文里面，我可以发觉到这样。所以简单说呢，我就觉得十言其实如果更好的话，我会用十诫更好的话，我会用十元。它是神跟人之间的契约结盟，保证有余结盟。它也是神跟人之间的元论元语说话，彼此谈论的，而不是硬邦邦的宗教规条，它也不是条条框框哪来惩罚我们的依据，它是什么呢？它是一种爱的一个表达，爱的一种表现，爱的一种的语言，来到神跟他的子民百姓，来到做一种的约定，一种的盟约。我觉得如果我们看十诫的时候，以这个角度看的时候，你会发觉是充满爱的。神担心我们我们不明白属灵原则，我们会被伤害，他就告诉我们，你不这么做你就不会被伤害。神担心我们如果说没有跟着他的法则做，我们会被恶者欺负，他不想我们被恶者欺负，所以他告诉我们这个十句爱的语言。我是这样看这件事啦哈。那么呢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哈，那我们在第二课的时候已经有跟大家讲了，因为爱它透露法则，所以神当时候为什么要跟以色列透露这些的法则呢？他因为爱我们的关系，他希望我们可以欢喜笑，可以喜欢笑，可以每天笑，希望我们可以幸福，所以他才透露给以色列。那么呢，神当时候为什么摩西向约书亚透露，也是因为爱的缘故，他希望约书亚这生不偏左不偏右，走在耶和华的律律典章，蒙受耶和华的祝福。同样的，大卫为什么向他的儿子透露，同样的他也希望他的儿子所罗门可以走在神的话语，按着神的心意做事，所以就会蒙福。所以基本上我们在这个整个过程，我们看到的不是惩罚，不是处罚，而是充满神的各样爱在里面。 同意吗？大家同意对不对？同样的，他向我们透露的目的，我们那天也讲了，就是说呢，神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灵粮，神的话语为生活护栏，神的话语为我们生命的规范，神的话语为我们的应许跟依归，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人生意义，神的话语让我们成圣得胜，神的话语为洁净医治释放我们。那么呢，他的话语主要是让我们灵长大，活在他的保护中，活在他的喜悦中，活在他的应许中，知道我们是谁，活在他的旨意里，活在他的旨意里，知道，知道他这生当中给我们的使命跟意向啊，活在他的成圣里跟得胜里，还有活在他自由里。所以主要他希望我们这生可以活着幸福，活得快乐，活在他的爱，跟他一起成长跟长大。我想这是就是原先神的心意，他从来没有想要处罚我们，但是他已经告诉我们，如果你选这条路，你就被祝福；你选那条路，你就被咒诅哈。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第二项呢，我们来到 Part Two，我们就看到祝福跟咒诅哈。其实我们看这幅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一棵树，一边是充满绿油油、带有阳光哇，然后草地；另外一边呢是干地啊，是裂开的，而且它的天都是灰蒙色的，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从一开始，神已经说好了，如何得到祝福，如何得到咒诅。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更加愿意选择咒诅的方向，或者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过去并没有认真的去看待这个祝福跟咒诅，或者我们并在教会里面鲜少的有这方面的教导，或者鲜少的深入这方面的教导，以致我们对这样的祝福跟咒诅其实是很模糊的，或者其实是很薄浅的，或者其实是很捉不着边的。所以今天我就特地要来到跟大家提，其实神从一开始就已经跟他的百姓子民说好了，就是说，你如何得到祝福，如何得到咒诅，那圣经里面呢，其实他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你若留心听耶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一切的诫命，就是讲他讲的，我们知道圣经，就是讲，这些诫命的法则呢，或者爱的言语呢，它从十诫发展出来的。有十诫，有旧约，然后有十诫，有摩西五经，有旧约，过后有新约，它同样是在这个的根基下一直发展出来的啊。所以从一开始，神就已经讲了说，你若留心听耶和华你的话，遵行谨守他一切的诫命，也就是我们按这本圣经而活，我们按这本圣经每一天的成长跟长大，按这本圣经为我们生命的指南，生命的依归，生命的这个方向等等等等，那么你就会蒙祝福。你的祝福包括在哪里呢？他说呢，你若听耶华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着你临到你身上，你知道吗？他说这以下的福必追随着你。哇哦哇哦，我告诉你啊，追随着你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说今天你走到了这间办公室，哇，你看到进到里面的时候，哇，这个欢乐要送你礼物，哇，恩宠给你一个拥抱，哇，过后呢，得胜呢，得胜再送你，再送你一个礼物，过成长了再送你礼物。哇！国这样追着你说，就是要把礼物送给你，这就是追随着你。那追随着有什么东西呢？他说呢，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必蒙福，你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转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所以简单，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呢，它很简单，它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它告诉我们说，你住 衣食住行，你赚的，你的下一代，你的你的产业，你赚的钱，你的产业，你的衣食住行，包括你的各样的产业，都什么呢？都会被蒙福。所以可见得，跟随神的话，遵从神的话，活出神的话，是如此之重要。过后呢，他更加深入的来到跟我们提讲了。他跟我们提说呢，其实不只是这样，仇敌如果来追你、追杀你，他一条路来，七条路逃跑啊。所以在这里能看到是超自然的保护。过后呢，他讲说，你的仓库里，并你手中所做的一切，耶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华神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你。所以这是讲到产业，讲到财富啊。过后呢，你若谨守耶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向你所起誓立约作为自己的圣名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也是一种超自然的保守。过后呢，就讲到你的牲畜各方面，所以这讲到丰盛，讲到丰富啊。过后呢，在最后他就耶和华必为你展开天上的仓库，按时降雨，你手中所做的一切赐福，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向他们借贷。所以这里你能看到吗？哇，原来呢，没有跟银行借贷。买房买车也是一种超自然的祝福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个祝福是完全包这里的属灵的祝福、属世的祝福、物质的祝福，各方面都包围这里。所以呢，我觉得很多时候呢，我觉得过去的时候，很多人讲说，哇，传道人不可以有钱呐、啊，如果传道人权就贪爱世界，对不对？但是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如果传道人谨守遵行神的话，然后呢，以至于蒙福，这是圣经里面有讲的。当然，我不讲只是传道人，那不是传道人，任何人都好。当我们遵行谨守神的话为我们生命的全部的时候，我们在灵里被蒙福，我们在物质界也蒙福，我们在衣食住行被蒙福，我们在吃喝。住行也蒙福，这是必然的。所以，如果说打个比方，如果说我们接受的教导就是传道人要很穷的，传道人不可以有钱的，或者是我们每天信主了，我们就要很穷的。我们信主呢，越穷越像耶稣，越穷越有施洗约翰的味道，越穷不洗澡10天、100天，哇，越有施洗约翰的感觉。其实这样的教导真的对吗？我觉得真的值得我们去思考。我觉得圣经里面讲什么，我就相信什么。圣经讲，当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神对付我们的功课，我们好好考试，好好攻克己身，好好被主破碎，好好对付生命，好好的来到去把神给我们所有的功课好好去学的时候，神是很愿意把祝福给我们的。但是我们会问，为什么神现在不给我们？那同样的，如果你有10个亿。在户口，你的孩子只有3岁，你会给他吗？你不会，对不对？你的孩子5岁，你会给他吗？也不会。你的孩子15岁，你会给他吗？我们是父母，我们有10亿美金在我们的账户，孩子。教来教去，说来说去，讲来讲去，就是长不大，就是一直从10年前是5岁，10年后还是5岁，20年后还是5岁，50年后还是邻里还是5岁。那么呢，这个10亿什么时候才能给他呢？肯定不能给他。给他了的，他也不会花，他也会乱花，甚至他不懂得怎么花，同意吗？对吗？对吗？所以今天的关键是我们灵里没有长大，没有长大就没有办法来到领受这些祝福。为什么我们灵里没长大呢？因为我们并没有谨守遵行他的话。活出他的话，当他的话我们越活出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个祝福会一直的、一直的、一直的追随着我们。阿门，阿门，阿门，感谢耶稣，哈利路亚！都没有人讲阿门的，都没有人要领受祝福。 哦，感谢主，感谢主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刻，很重要，让我们真的深知这个的真理哦。不要再想说，就是说，哎呦，我信主应该穷的，或者是我是传道人，我应该穷的。我觉得，当然神不是马上给你，但是当我们功课考试及格、灵力长大，就比如说这个孩子5岁的时候，你不会给他10亿；15岁，你不会给他10亿；25岁，甚至你还不。会给他10亿，但是35岁、45岁、55岁，你总会给他了吧？因为他成熟了，心智长大了，他知道什么理财了，他知道怎么去帮助人，他知道怎么去祝福别人，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10亿交给他，托管给他了。你说对吗？所以神等着这样的成长、这样的成熟的肢体，可以来到去支配，可以来去安排，可以来到去计划他各样的产业。哈利路亚，阿门。OK，那么接下来呢？那如何得到咒诅？当然，我写这样如何得到咒诅，你们看的就是哇，有点心不舒服。怎么如何得到咒诅？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其实很明显的哦。他说什么呢？他说那你看啊、哦。那他说，如果说你谨守遵行神，这些祝福就追随到你，就临到你身上了，对不对？啊，那这是如果你说什么呢？他说，你若不听从耶华神，不谨守遵行他一切的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以下的咒诅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哎，还是用追随嘞。所以呢，这个情况简直就是真的如何得到咒诅咯。这个简单，打个比方，那比如说，今天这个原本呢，哇，这个丰盛，哇，他跟随神的路，走神的路，谨守遵行神道，他就进到这个房间，每个人都送他礼物，每个人给他拥抱，每个人都鼓励他，每个人都送他东西。但是呢，这个丰盛，然后他说，我不要走神的路了，我不要谨守遵行的道了。哇，他进到这个房间，每个人就揍他、打他，然后呢，拿东西丢他，拿木棍打他，拿铁锤锤他，对不对？然后拔他头发，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咒诅必随你临到你身上。所以呢，这个简直是，吃啊，住也被咒诅，吃也被咒诅，下一代也被咒诅，行也被咒诅，衣服穿衣服也被咒诅，赚钱也被咒诅，衣食住行，赚的钱、产业，下一代各样都被咒诅。因为什么呢？因为没有遵行神的话，没有降神的，没有在神的话的。其实老实讲，我们看这个情况不难明白，因为我们过去几课我们都看的，如果你活在神的话的，活在。的话，你就在护栏里面，你在被保护里面，你在被爱里面，你被遮盖里面，你在被神的这个保护跟保守的框框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没有，那我们就离开了这个祝福的界限，所以他就没有办法祝福我们，咒诅就会追随，他用追随。那过后呢，这个咒诅的范围包括哪里呢？那我们看的这里一堆呢，其实我们真的没有时间看。有时间看，你去看《生命记》20章到《生命记》28章，你可以看到很多。这里我放出来的是20章跟之后哈。那么呢，我们如果看了这些什么什么，耶华因为你的恶行离弃他，并在你手中所办的一切事。使受阻扰乱责罚临到你，直到你被灭绝。然后你看到这些全部东西啊，这里又讲到瘟疫啊，这样，所以不只是衣食住行、产业跟赚的钱，下一代都咒诅。过后还有什么呢？还有咒诅扰乱责罚，那过后呢，灭亡、死亡、瘟疫。天灾、战争、分散、疾病、各样的病、肿胀、皮肤病、精神病、惧怕、瞎眼、背叛、出卖、淫乱，然后欺压、抢夺，然后呢，祸患、意外、贫穷、发疯、欺负、压制，然后溃烂、罹患。 然后呢，驱散孤独、惊慌、惊恐、惊吓、被讥笑、鄙视，然后呢，被辱、杀害、毁坏、拦阻、阻碍、难民潮、被同化、然后失败、卑微。其实你看这里所讲的，岂不就是今天的世界吗？今天的世界基本上就是活在这样的一个框架跟环境里面。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圣经连小到皮肤病都会提到，大到连战争跟这些天灾人祸等等都提到，包括情绪病、溃烂这些东西全是提到。这是什么呢？这是当我们不谨守遵行他话的时候，所以岂不就是今天的世界？我们看到这些东西好像一再发生，一再发生，一再发生。如果我们再看下去，45节到68节的时候，就继续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是饥饿、干渴。赤裸、缺乏、重担、重轭、打战、被掳、杀害、围困、毁坏、抢夺、淫乱、破坏婚姻、家庭关系、灾难、惧怕、死亡、毁灭、分散、分裂、慌乱、恐惧、奴隶、被掳、被缚。基本上，这个所有的我们看到今天世界所发生的很多样东西，有些人是被金钱奴隶，有些人是被情欲奴隶，有些人被工作奴隶，有些人被各样等等。基本上，我们看到这都是讲到咒诅的范围。所以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今天世界发生的不就是圣经咒诅的范围吗？天灾人祸，火灾。然后呢，这个土崩啦，或者是水灾啦，地震啦，包括火山爆发这些等等，我们基本上看到，因为人类已经远离了神的法则，远离了神的律律典章，远离了这本圣经，人类已经把这本圣经忘了，或者几乎是抛弃了这本圣经，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很可怕的东西。所以呢，我们真的盼望，我们真的要把这本圣经当成一个宝贝，真的将这本圣经昼夜思想，把它背进去，把它读进去，按着真理的腰带，按着圣经的准则来到生活，按着圣经刷一刷。按着圣经节一节，按着真理腰带刷一刷，按着食盐洗一洗，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然可以活在圣经的准则跟依据里面，我们就在他保护里面，这个祝福必追随着我们。哇，这个丰盛一进到这个房间，哇，每个人都给他拥抱，都给他一个拍他的背。被跟他讲说你是最棒的，送他礼物，送他各样东西，这个祝福就跟随追随着我们，我觉得这是很美好的事哈。所以，我们神之间继续，我们继续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今天就明白了到底什么原因。所以，这本圣经你会发觉呢，它不只是对我们个人有益，它也是对全世界都有益，它也是对全球都有益。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东西啊。所以，当我们不谨守遵行一切律例典章，咒诅就会临到，这是很直接、很明了。基本上我觉得小学生都读得明白的一段经文，我觉得我也不需要多做解释。但是其实但是我们大人却把这段经文或者是这一节经文，我们把它忘了，或者我们把它很不在意的这段经文，我觉得真的很可惜哈。所以十诫或者叫爱的十缘，基督教真的是少了一缘哈。所以这个是基督教的十诫，但是其实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呢，其实十诫里面呢，其实还有一诫是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为奴子弟领出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要来到矫正了哈。如果按犹太人的分法呢，就是这十点，前面一到四是对神，下面五到十是对人哈。这是犹太的十诫的分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简单的去明白这十诫，第一诫呢，其实就纪念他为我们所做。第二戒是他是我们唯一所敬拜，第三戒忘用他的名，第四戒就是遵守安息日为圣日，那第五戒是当一孝敬父母，第六戒不杀人，第七戒不奸淫，第八戒不偷窃，第九戒不做假见证，第十戒不贪念哈，不贪念哈，好。OK， 那如果我们看完的话呢，我们再看呢这两个经文呢，就是讲到说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啊。然后这是马太福音22章37、39节讲的。过后呢，就讲40节，讲到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简单说，我们信仰就很简单，我们信仰就是爱神爱人啊。十字架呢是向上的，然后是爱神，向左右的是爱人。所以简单，我们信仰其实很简单，爱神爱人哈。那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两者呢，就是它就是圣跟洁啊，对神是圣，对人是洁，所以圣洁这两个字哈。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讲了，最重要的诫命啊，最重要爱的实源就是第一爱神，第二爱人。所以我之前就跟大家，不论你离得多远，爱神的心、爱人的心、爱神话语的心，这个弄对的时候呢，不管你走多远，神都会把你拉回来。当然加上纯净的动机，还有呢正确的心态，那么呢神一定被我们拉回来。当然接下来如果你要做得更好，我们专注专一的眼光，聆听顺服的耳朵，跟随顺服的脚步，祷告守望服侍的手，还有亲他的嘴，赞美感恩的口，这生呢我们必然会走的，每一天都欢欢喜喜，都快快乐乐。那么呢，我们很快的，今天我们就用十元来照一照我们哈。那我们走过的时候呢，每一个点呢都是对着我们生命来说话，我们就是用神的话来到对照我们，然后矫正我们，来到归正我们，来到矫直我们。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用神的话来到教导深入，来到调整我们。你相信我一件事情，世界上没有一本书能调理我们的行为，没有一本书能矫正我们的品行，没有一本书能矫直我们的生命，唯有圣经。那么呢，我们现在不只是讲，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听到的时候呢，有时候很多时候听到很重要，行道更重要。但是今天的问题是，讲道的人讲不出怎么才能达到，这才是问题。所以很多人告诉你，你要爱主，你要爱主，你要爱主，或者讲到说你要爱主，你要爱主，你要爱主，但是他却讲不出要怎么爱主，明白我意思吗？或者告诉你，你要圣洁，你要圣洁，你要圣洁，但是他讲不出你怎么圣洁。所以今天这是传道人讲道的人的一个弊病来的。你能讲出很完美的一场道，但是你却讲不明白怎么达到。所以我觉得讲道就要告诉弟兄姐妹怎么达到，这才是生命的道，不然就不要讲道，因为讲来讲去都不能达到。为什么要听这场道？为什么要讲这场道？所以的讲道就是要告诉弟兄姐妹怎么达到，这才是生命的道。哈利路亚，这 放在我心中太久了，讲出来真的太爽了，我告诉你。所以我听了很多场道，我听了过后觉得说，你讲来讲去，怎么要知道怎么做到啦？你为我讲了老半天怎么做到，我也知道我不应该犯罪，我也知道我不应该发脾气，我也知道我很软弱，我也知道我现在很糟糕，但是我不要听你一大堆的指责责备我，我要你来告诉我，我怎么才能改变，我怎么才能转弯？我需要的是方案解决我的生命，你说对吗？我是这样认为啦，我是这样认为。所以我其实有时候真的听了太多的时候，里面真的觉得，你花了我一个小时，你说不出一个已然，你明白我的意思了？你只是指证出我一堆的问题，我的问题不需要你来到指证我了，因为我已经知道我很糟糕了。我要听的是你告诉我怎么解决我的问题，要告诉我怎么找出一个方案，告诉我一条路走向得胜，告诉我一条路走向丰盛。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滴滴云端，我们一直都很强调的，就是说，我不只是讲道，我们不只是讲道，不只是行道，我们要有一条道解决我们的问题，要有一条道解决掉我们现在面对的状况。所以我们有很多方案。你软弱，我告诉你，你可以用保险的歌。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哦，你可以用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呢？简易灵祷告秘籍，这才是生命的道，难道不是这样吗？但是问题就是在这个情况，其实要讲一个，如果再准备一场道，其实老实讲的，我也可以不用花太多时间，我就随便看一张，然后呢，我就拿着这张，我跟你讲，我可以讲几个小时了，跟你讲。但是问题是，讲完了过后又怎么样？弟兄姐妹，我可以东东拉拉西扯扯，可以讲2个小时、3个小时一场道，但是到最后真的对弟兄姐妹有帮助吗？你不要再告诉我我多烂，我多糟糕了，我要你来到告诉我，我们怎么解决掉我身上的问题，这才是重点。所以今天我们就真的，我们每一场我们都是很努力的来到，让道对照我们生命，好叫看到自己的问题过后，怎么在这个按着这个道而活。如果我们按着而活的时候，我们身上的捆绑、辖制这些东西自然离开我们了的。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所以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呐！我只是这话憋在心里太久了，我真的是要讲了，真的是今天就是说，本身道本身就没有道可听，那弟兄姐妹的生命怎么的可以有神的道？没有神的道，生命怎么成长？生命怎么改变？生命怎么像耶稣？今天这是教会的弊病，教会的问题。当然了，不是每个了，有些牧者的道真的还是非常非常棒的哈。所以，但是我是讲说，笼体的话，今天就是教会的弊病，就是说我们讲说信心是从听道来，但是问题是道本身就没有真正的道在里面，如何可以有信心呢？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真的得去承认，就教会的一个问题，我们改变，我们转换。我们真的回到圣经里面，阿门，阿门，阿门。OK，好，其实真心话啊，真心说大白话，说真心话，说完了过后就会被人骂，会被人戳，被人怼。但是求神灵帮助我，必有天使的保护。哈利路亚。OK，好，不讲多了啊，我们继续啊。OK，那十诫的第一诫呢？那我跟大家讲的每个呢，不是我跟大家讲的东西，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一个叫什么呢？也不是纸上谈兵，也不是一个理念，也不是一个观点，也不是一个可能可以。我讲的很多都是我生命走过的，不管我失败我成功，但是我讲的就是我生命点点滴滴走过的这点。第一点，十原。诫命一，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OK，好，那么呢，对了对了，蟹子茶这个很痛了，我跟你讲，哎呦，但是没关系啦，就是说，我记得那时候呢，有位先知给我祷告，说他说，哦，他看到我走进一个仇敌的营垒，在那边有蛇咬我，有蟹子扎我，有很多的狐狸什么什么一大堆东西咬我，但是呢，我在那边我扛住了，我就把在仇敌的营垒把这个神的财宝。属神的家的财宝，把它拿回到神的家去，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曾经的预言呢、啊，没有，只是自嗨一下，不要管我。OK，回来回来回来，OK，好。其实呢，这一届呢，其实你也可以这样看呐、啊。如果这一届你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你也可以看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罪恶中把你拯救出来。那如果我们这样看的，是否更加明白，对不对？那其实如果我们放埃及为奴之家，我们不明白，跟我没关系。但是如果你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罪恶中把你拯救出来，我们就明白了哈。那我那在这节东西到底他讲的什么？为什么这一节耶和华为奴之家，为什么这会是第一节呢？为什么重要吗？重要吗？重要吗？我告诉你，很重要。为什么呢？那你在圣经里面，我将所有的纪念过后发生的事情，把它放出来哈。纪念啊，他说我在床上纪念，在深夜时候思想你，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那纪念过后，什么事情发生？赞美会发生。过后呢，这里讲到我必叫你的名被万民纪念，所有万民永永远远称谢。纪念过后，什么事情发生？称谢发生了。过后呢，纪念他向耶华家所发的慈爱，所凭的信实要大发生欢乐歌颂。纪念过后，歌颂发生，歌颂过后什么东西发生呢？歌颂之后呢，就发生的就是称谢他，可纪念他的圣名。所以你会发觉呢，纪念这个词呢，往往跟称谢、赞美、歌颂连在一起，或者是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称谢过后什么事情发生？赞美就发生哈。那过后呢，赞美他的名，以感谢他，他伟大。所以基本上呢，你看到称谢啦、歌颂啦、赞美啦、感恩啦、谢恩啦这些东西基本上它会围在一起，所以围在一起就什么事情发生呢？OK，就很简单，围在一起的话，纪念产生感恩，感恩让我们称谢，称谢让我们赞美，赞美让我们歌颂，歌颂让我们敬畏，敬畏让我们一生都敬拜神。Amen。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其实我们这位神呢，其实他很简单，他要我们成为幸福快乐的人，他要我们从你要如果你要成为幸福快乐的人，我们就要学会纪念，纪念的时候就会感恩。那比如说你很软弱，你不知道怎么走下去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呢？那你就想回这段话：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罪恶中把你拯救出来。所以呢，你想，当你很软弱的时候，当你无助的时候，想为哦，神还是对我很好的，当年他就是这样拯救我出来的。所以我们才开始会感恩，如果不纪念就不会感恩。同样的，神为什么说哦，这个用这个真拿达香膏为我倒在我身上的，不管去到哪里，你们要纪念他，对不对？或者是你们这个血这个饼是我为你们掰开的身体这个血是为我每为你们舍的生命你们无论到底要纪念，对吧？所以这些纪念都是一个很重要，让我们产生感恩的一个东西。如果一个不纪念别人的人，他是永远不会感恩。所以纪念产生感恩，感恩产生称谢，称谢产生赞美，赞美产生歌颂，歌颂让我们敬畏，敬畏让我们一生都在敬拜神，跟随这位神，走在这位神的心里面，这是非常重要，因为他要我们成为幸福快乐的人。阿门。所以呢，真的，一个快乐的人， 他就常常感恩的人；一个喜乐的人，他常常也是感恩的人。所以每当我都很感恩的，每当我跟我太太讲说：“哇，感谢主哦！”其实看到今天每一天生活着，每一天有机会就不是每一天偶尔去咖啡馆喝个咖啡，我就很感恩的，我就很感恩。我说：“哦，感谢主哦！”以前年少的时候，什么可能会花想花钱来到咖啡室喝个咖啡的，所以呢，第一个十元的诫命一就是纪念，学会纪念吗？当我们纪念的时候，我们生命就改变了。如果你是一个常常不喜乐、常常不快乐，或者是常常活在这种忧虑、埋怨、孤独、不快乐里的。开始写纪念，写感恩，就是纪念小小的事啊，比如说今天切木啊发个信息给我，感谢主哈，我想起这件事啊，虽然好像我生活很艰难，没有多少人爱我，但是呢，今天收到切木发个信息给我，值得感恩，谢谢，感谢主，今天呢，这位欢笑对我笑，值得感恩啊，今天聆听呢，就过来跟我讲了一个鼓励的话，感恩啊，就是这样嘛，这样就开始，你就能成为幸福快乐的人的，你说容易吗？可以做到吗？大家说容易做到吗？可以做到吗？或者是你醒来的时候，原本是好像今天又面对一堆压力，主感谢主。我纪念你，我纪念主，我纪念主曾经在我苦难中，在罪恶中把我拯救出来。这时候你就开始什么呢？开始有感恩了。哦，感谢主，我今天醒起来，我纪念着我这位神拯救我，所以我今天还有气息，今天还有还能呼吸，今天还能讲话，今天还能说话，那很值得感恩，对不对？哈利路亚。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哈。好，那我们第二届或者是诫命二哈。我请下主持人快速帮我读一下，谢谢你。
出埃及记20章3到6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好的，感谢主哈。那这第二诫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其实它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第二诫就是神要告诉我们，就是说世界上唯有他，唯一就是他。所以简单，就像那首歌一样，耶稣，你就是我的唯一，这首歌就对了。或者是就是耶稣，你就是我的全部，这样就对了，这首歌啊。OK， 好，开个玩笑而已，但是确实是这样啊，就是你是我的空气，你是我的太阳，你是我的一切，你是我的全部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来对照一下，如果说过去我们有做过这些东西的。好，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哈。就比如说过去可能我们有做过占卜啦、算命啦，或者是跟这些什么紫微斗数啦、博客牌啦、塔罗牌啦、动物占牌啦、看黄历啦，或者是算两数啦、看风水啦、看命理啦。我觉得读的话应该是主持人帮我读一下，他的中文比我好很多。来，主持人，谢谢。
参与巫术、邪术、偶像崇拜活动，如占卜、算命、紫微斗数、扑克牌、塔罗牌、动物占卜、看黄历、算两数、看风水、看命理、收金、占星术、看手相、玩碟仙、钱仙、快仙、祭祖灵、去寺庙祭拜、吃寺庙里的祭物、祭祖的物、吃大拜拜、喝符水、配挂护身符、配挂神牌、招魂、迷信、问谜、跳大神、乱童、开第三只眼、通天灵眼、下降头、情降、财降、桃花降、下咒、下蛊、茅山、养小鬼、 玩阴牌阳牌法术，法力赐福，练瑜伽，练各类气功，练太极，超绝静坐，打坐冥想，魔法，水晶球法，崇拜或参与灵异、鬼怪、精灵、恐怖电视、电影活动，星座、十二生肖，祭拜各种偶像、观音、妈祖、玉皇大帝、土地公、如来神、佛祖、九皇大帝，将自己或孩子献给偶像，为义子、干儿子、干女儿、义弟、义妹、夫妻，信其他宗教、一贯道、佛教、道教、印度教、锡克教、回教、泰国佛。
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能看到呢，这些东西如果我们有做过的话呢，那么其实很简单诶的，不要觉得好像很严重啊什么，其实小事哈。这情况呢，我们做的话呢，我们就是很简单，我们就跟真主说，主，我曾经做过这个东西，这违背的什么？违背了第二戒啊，因为第二戒就讲到说天上的、地下的、水底下的各样等等等等。所以呢，只要我们把任何东西看重比神更重要，我们看的任何东西呢，就是说，神已经不再是我们的全部，不是我们的唯一。那么呢？那么呢，就已经触犯了这一劫了，所以我们过去可能有做过这些东西的，那么呢，都算在里面了。当然，这是我们讲到，这是参与巫术、邪术、偶像崇拜的活动。但是如果讲到今天呐，今天现代的偶像崇拜活动呢，它包括什么呢？它包括。你看重钱比看重神重要，看重这种吃喝玩乐，看重房子、车子、奢侈品，或者是这些买名牌包包之类等等哈，你看重这些或者是这些东西看得比神更重要哈，这也包含在里面啊，所以这是属于是现代哈。属于是现代的偶像崇拜活动了哈，OK，那么呢，还有就是，还有就是现代的偶像崇拜活动，比如说打游戏啊，打游戏没有错的，但是如果我们打游戏打到一个地步，根本对神敬拜也不想敬拜了，刷抖音刷到一个地步，连真的。对神也觉得，刷抖音比神更好了，或者是每天买买买啦，玩这电子产品啦，这种上瘾到好像毒品这样的情况，那么呢，就是已经是属于触犯这一戒了，因为他已经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已经是神不再是你的唯一跟全部嘛，因为这个经文讲得很清楚，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那当你把连续剧看得比神更重。当你把这个刷抖音买买买，或者奢侈品，或者金钱，或者是赚多少，或者是房子、车子，或者你太太，或者你儿子啊，那么呢都包含在里面哦。所以这个真的很值得我们去思想哈。所以第二戒这个确实是我们得小心的咯。OK，还有接下来。第三届哈，第三届，今天时间得快一点啊，因为我要希望可以最后的部分可以一起来到一个捷径哈。其实他不愿意我们被伤害哈，因为当我们如果说对其他的偶像崇拜的时候，你会发觉这些偶像呢，一开始给你好处，最后都是不好的，都是要你的命啊。所以呢，他不愿意我们被伤害，他要保护保守我们他所爱的啊。OK，那包括刷抖音啦，或者这个看得比神更重之后，同样他也不想我们失去健康，你知道吗？今天我们讲说旧款的鸦片是真鸦片，新款的鸦片就是今天躺着床每天在刷刷刷，每天在看看看看等等，所以我已经做了一个决定哈，我的手机不进房间哈，有时还是会忘记哈，因为把它变成闹钟嘛，那就放在房间，但是我如果带进房间，我就放得离我。 最远的地方，所以我不会去拿来，因为这个东西是很奇怪的，你一不小心一拿起来的时候，然后呢有推送讯息啦，推送东西啦，我一般上最花时间的就是推送，它会推送新闻进来，推送新闻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新闻啊、哦，今天啊、哦、什么新闻，我就看了一个新闻，然后你看了一个新闻又接下去一个新闻，你又再看第二个新闻，又第三个新闻，有没有对吧？那个时间前。全部没有了啊！当然，我重复强调哈，就是说呢，看新闻呐、啊，看手机啦，玩手机啦，或者这些没有错的。但是如果你过火的时候，比神更重要的是就有错咯，这样了哈，大家明白哈 ？OK， 接下来第三戒呢，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必不以你为无罪。那什么叫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呢？那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呢，其实就是参与妄称耶和华的名字，圣父圣子圣灵啊，所以呢把神变成是有求必应有求必答的机器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会觉得这位神呢就有点像是这样啊，这位神有点像好像我面对什么，来这位先知给我发两个预言，来那个先知给我发两个预言，那个先知也很配合的给他发两个预言然后呢那个人也很想受得到这样预言，所以呢一来发两来发三来发四来发等等，我们就变成是耶和华，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对像哆啦 A 梦，像什么八宝袋，这样好像伸个手进去他就有求必应有。所以其实如果我们看回圣经啦，我们看回圣经的时候，我们看到当时的先知不是这样运作的，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今天的一些教导是否出现了一些状况呢，所以我觉得真的得重新再思考跟审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我们得变成是好像有什么，就是找一些有启示的来祷告两句，甚至把这些全部变成机器。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我觉得是一个妄称哦。甚至有时候有些人祷告的时候，他也会说成是耶和华告诉你，耶和华如此说啊，这些其实我觉得除非你100%肯定是耶和华啦，不然你祷告就谦卑一点啦，祷告就讲说我有一个感动齁，我有一个触动齁，所以我要讲说圣父圣子圣灵他不是小爱同学，你问小爱同学，小爱同学今天吃饱了吗，小爱说啊吃饱了，小爱同学我帅不帅啊帅啊，圣灵绝对不是小爱同学，他也不是天猫精灵齁，他也不是什么小兔哦，他不是哈，他是神哈，所以他是神，他是老板，我们把他当成小爱同学，我觉得真的是这个真的有点妄称了哈。当然还有是这种对圣灵的工作哈，诸多批评、诸多论断、诸多亵渎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一个东西发生哦，圣灵发生的话，在一些圣灵的聚会，如果我们看不明白，我们就求神让我们明白就算了啊，看明白就明白，不明白也算了，就这样啊。但是我们诸多的那种批评啊，诸多的论断啊，诸多的那种啊，到时候我们真的不小心就亵渎神了，我觉得真的。那当然有些人呢会用以神的名去壮大自己的观点跟立场，掩饰自己的自卑。好像我如果说，比如说如果说啦，好像我如果说我祷告了哈，我感觉神要我这样，我基本上很少会讲说，今天我感觉就是说，今天我祷告啊，我感觉神要这样。一般呢我会是今天我想了我感觉可能这样做啊，可能这样做是神的带领，可能神这样的带领等等，我会以这种方式。因为你会发觉到，如果我们常常会把神拉出来，我不知道好像人家一跟你意见不一样，你就说啊、哦、神感动我的，神给我异象看见的，神给我什么的，你的异象，你的看见，你的各方面还有待查验，不只是有待查验，还有 有带去来到解剖，来到去洁净掉很多里面的掺杂，还有不属神的东西，还需要一些时间。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不要以这种方式。所以我看到很多有些一祷告就耶和华如此说啊，神告诉我你要降降降降降，你都讲神告诉我了，我还要跟你讲什么话？你都讲神告诉我了，那你的意思我不听，我就会受惩罚、受咒诅、受对付，是不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要很谨慎，不然不小心就变成妄称耶和华的名字，或者亵渎神的名字啊！所以我觉得真的真的要谨慎。所以这里呢，我看到他不愿意我们成为自大狂妄、批评论断、神经神经兮兮的人啊！所以他要我们合乎中道，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所以有时神真的告诉你，你也不需要神告诉我，你就讲说哦，我今天祷告好像有这样的感动，今天我祷告诶，我感觉神告诉我，这样就 OK 了。但是如果说在于一些别人的东西，不要用神的名字去强压别人。我们做的东西是这样，好像有时候比如说我祷告啊，我当时祷告的时候呢，诶，我觉得比如说我的某个同工，他其实应该是去上海的，但是呢他没有去上海啊。但是我会跟他讲啊，我说诶，我祷告啊，我的感动是你去上海可能更好。或者我会跟他讲说啊，其实今天我祷告啊，我感觉或者我感觉好像诶，好像上海是更好的选择。或者是有时候我会更直接，我就讲说哦，我祷告的感动更强是上海啦，我就直接跟他这样讲也可以啊。但是如果说但是到最后他没有选择我觉得神带领他的方向，但是我也不会觉得不开心，甚至我也不会觉得不快乐。因为我觉得这个情况是诶，我讲了，我说了，他自己也有圣灵在里面，他自己去祷告，神会带领他。所以今天我们千万不要耶和华告诉我你要到上海，如果你不到上海你又怎样，这个简直是太得罪神了，真的是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啊。所以我觉得真的我们要去明白新约先知的功能跟功用，还有旧约先知的功能功用，两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有机会我可以跟大家上一课，告诉大家新约的先知跟旧约的先知。今天我们很多东西确实是因为不懂神的话哈。来第四诫，来我请下创意帮我读一下。
出埃及记二十章八到十一节，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
好的，感谢主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四诫就是安息日哈。所以安息日其实我们知道安息日是也被称为叫圣安息日哈。所以它发生是在安息日应当怎样。其实安息日呢就是发生在周五太阳下山后一直到周六太阳下山前为安息日，应当呢安息歇息休息不工作。所以安息日我们知道是 Shabbat， 就是安息日或者叫赎罪日也在里面。所以就讲这次呢我们要来到反思自己的生命在哪个部分是否有不讨神喜悦的，是否没有按圣经而活的，是没有按真理腰带活，按食言而活的。那还有另外 Shabbat 是是终止、停止跟休息。所以理当安息日神是预备给我们好好休息的哈。所以安息日的目的就是nafas 是振作，恢复活力还有舒畅。神就是让我们休息，让我们可以重新恢复我们体力我们的各方面。还有的安息日做什么，就是圣会啊，这里讲到 Mira 啊，讲到 Kodesh Mira 啊，就是要有圣会或者要有聚会，要有集会，要有阅读 好，然后让我们的灵魂体哈，一切住宿、一切住宿、一切居所都得到安息啊，所以这是安息日真正的目的啦哈。所以盼望大家真的如果可行可以，当然如果你问我说，你说来老师刚好这一天周五太阳下山，周六我有工作，那我应该怎样？那我觉得就按神给你的感动带领啊，你可以是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周末要工作的，那你就在你的休息天定为你的安息日，但是你的安息日你需要有跟神有这样的连接联谊，包括跟弟兄姐妹的联谊。所以打个比方，有些教会呢他们有比如说菲律宾聚会，或者是柬埔寨聚会他们都没有放在周日，因为他们工作嘛，这个柬埔寨的人或者是缅甸人哈，他是那般工作，所以呢他们就在别天就在周一到周五之间一天他们有这样聚会，我觉得这也可以。但是当然更理想的是在周五太阳下山到周六咯，因为这是神原定的安息日嘛。不然的话你来到我们与主铭心，你就会发觉到哇，我这个与主铭心的这种的安息的感觉在我们其他天你感觉不到的，对吗？是不是？所以这很重要咯。OK, 那么呢其实他是不愿意我们把身体弄垮，把情绪弄浊，把灵弄混，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咯。所以呢他要我们灵魂体得安息、舒畅、恢复跟活力，这就是第四戒的目的。所以呢我盼望啦，不管每一位周五傍晚休息就好好休息，跟家人在一起跟孩子在一起这些周六与周日都可以聚会啊，可以啊，没问题啊，你有时间可以多聚几次都没问题的但是安息日是在周五的傍晚到周六太阳下山前呢好，那么呢接下来十元的诫命五，当孝敬父母时，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OK, 所以也就是说孝敬父母会让你长寿，这里很明显的，对吧？ OK, 好，那么呢圣经里面也讲到说呢利未记19章第三节，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就讲到孝敬父母是讲到沉重、有分量、有尊荣，或者是讲到尊崇、敬重、高职的贵重的或者是宝贵的哈。所以当然包括马太福音包括啦，当然包括公公婆婆这些长辈都包括啦，都包括啦啊。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或者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这个是马太福音当然在新约的时候呢不是以这种方式但是其实今天不是讲这个重点的，我就不要花太多时间。所以他说呢，这个诫命呢，在旧约圣经背景注解的书里面，他说呢，对这个诫命违反包括是殴打、咒诅、不供养年老的父母和不厚葬去世的父母，我觉得这个也包括，当然也包括对父母的尊重，还有对公公婆婆或者岳父岳母的尊重也包含在里面，肯定是啦哈。当然孝敬父母的广义是敬重、看重家庭跟家人，也包含在里面的OK, 那么其实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的孩子这些孩子呢基本上呢他们都比较难孝敬父母，或者比较难敬重父母，或者比较难尊荣父母。为什么呢？六个老人带大的孩子，12个老人带大的2个孩子要结婚容易吗？我告诉你一点都不容易。 如果从小我们就让我们孩子在家一直发展，一直发展，发展像到一个小霸王的时候，这是我们在自毁着他的前程，因为他们一定在第五届过不了关。今天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的一些的年轻的一些弟兄姐妹哈，对着自己的父母是极其不耐烦，或者对自己的父母呢是大喊大叫，或者对自己的父母是那种很不客气的说话，很嫌弃的眼神，很鄙视的眼神，很看不起的眼神，就是觉得说，哎，你不懂的啦，你不知道的啦。我告诉你哦，如果我在我的家啊，我是这样跟我的爸爸妈妈讲话的话呢，我一定会被揍，而且被揍得很惨啊，真的是这样。当然，父母年纪越老了啊，他们的这个记忆啦，各方面渐渐退化。当然，有时候要跟自己的父母讲话的时候，你会发觉到呢，就是说你跟他讲了10次，他还不明白，所以呢，有时候会很不耐烦。但是如果我们一表现这种不耐烦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触犯了这个食言的第五个哈。所以我跟我妈妈讲话的时候，我妈妈年纪大了嘛。啊，有时候呢也会唠叨，也会很怎么说呢？也会有时你跟他解释东西，他又听不清楚、听不明白的，知道吧？那所以呢，以前呢我会有点不耐烦呢，觉得说，哎呀，怎么跟你讲多少次你不明白？我会这样啊。但是过后呢，我就读了这个孝敬父母过后呢，我现在跟他讲话是妈妈是这样的哈，那天呢是这样。啊，你觉得可以吗？啊，听了过后他还不明白，啊，他在讲他另外一套，我在跟他讲，我说哦，妈妈其实是这样的，这个东西其实这样，所以呢，我盼望了，就是说，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年轻的姐妹，对你的父母多一点尊重，对你的父母呢多一点爱，多一点的耐心，多一点的忍让，多一点的说话心平气和，不要不耐烦。你记得，你现在对他是这么不耐烦，你以后的孩子是看进去的。你不想你以后的孩子是这样对你的话，请你对你的爸爸妈妈好一点，请你好好的跟你爸爸妈妈说话，请你好好的有耐心、有忍耐的对你爸爸妈妈来到讲话，不要那种很不耐烦、很厌烦、很什么，因为你的孩子以后会看着你怎么对你自己的爸爸妈妈，你的孩子会看着你怎么对待你的孩子的公公婆婆，你怎么对待他，以后又会用同样方法对待你，因为他不需要学，他不需要你教，他看了他就会了，他会了他就会自动的用这种方式。你现在怎么对你爸爸妈妈说话，以后你发觉你孩子也是跟你这样跟你说话，所以呢，请对你爸爸妈妈说话尊重一点。口放清洁一点，口放干净一点，有耐心一点点，有忍耐一点点。所有爸爸妈妈说阿门，阿门，阿门。没有爸爸妈妈，我站这里们为你们讲话，你们都不阿门的。没有啦，这是我看到中国的实情发生的问题真的越发严重，因为六个孩子带大一个，六个老人带大一个孩子，他你从小就变成是一种的，那种的小霸王，就好像什么东西。所以我真的跟大家讲，从小不要去惯着他，惯到像小霸王，好像什么东西他要就给他，他要就买，他要就给他，到最后他没有，他从小没有学过要得不到的感觉，所以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做，他就是觉得我要就马上来，我要就现在给我，你不给我就发脾气。他从小就养成这个样子，以后进到婚姻啊，一定是很糟糕的。今天中国的离婚率真的是蛮高的哈，我听说好像是一个城市哈，好像是那个离婚率是50%，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高啦。但是我到很多城市，有时候 我问的时候呢，我说，哎，我读过一个报道，讲到你这个城市有50%的离婚率。他说，我说我不敢，我不相信啊。那他就跟我讲说，他身边随便听到的离婚的、离婚的、离婚的、离婚的，基本上都超过50%。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是很难找到例子，很难找到一个数据啊的啦。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离婚率是蛮高，所以从小好好的让孩子学习，要东西得不到，要需要忍让，需要来到互相包容，这个孩子才会健全的长大。不然的话呢，以后真的是这个循环会一直重复在循环。所以孝敬父母这个东西，你才会长寿。哇，60以上，哇，这个很可怕的数字啊！谢谢谢谢谢谢莫听哈。OK，好，那么呢我们再看哈，那圣经里面呢就讲到说的希伯来书说的，我儿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哦，就讲到说管教、责备、鞭打，这里就讲到这些是神所爱要收纳为儿子的哈。所以盼望大家啦，真的好好对待你的父母，好好对待你的爷爷奶奶。公公婆婆、爸爸妈妈、岳父岳母，哈，他们现在不管他们现在，教育，他们可能现在听不懂你讲的东西，他们可能现在没办法去到你的教育程度，或者没办法去到你的那个理解能力、表达能力，他们也没办法听明白。但是如果不是他们，你能变成今天的你吗？如果不是他们真的辛辛苦苦把你送上大学，你想现在你可以这样有知识吗？你这样聪明吗？你这样文化水准这样高吗？有高了，再看不起自己的父母，我觉得这个不应该发生了啊！阿门，你们还爱我吗？你们还爱我吗？所以他要我们家庭和谐，父母、妻儿、妻女关系和睦美好。他也更要我们的是在地上享长寿啊，这是很重要啊，伙伴们，真的，这是很重要，这是很重要啊。所以我真的盼望，真的，好好跟你爸爸妈妈讲话啊，话好好讲，好好说。OK，好。第六，不可杀人哈，不可杀人呢。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呢，就是讲到的这个哪杀人，我们要知道哈。那很多人就问，不可杀人，这样就不能做兵了，对不对？不能做士兵。但是这里呢，其实在这个圣经难解经文权义本手册呢，那刚刚讲到说希伯来文的这个诫命讲到的不是一般的杀，而是谋杀啊，就是不是打仗做兵打仗的杀，而是谋杀，就是蓄意的去仇恨一个人，把他杀掉，这里是这样的解释了哈。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有讲到对弟兄，仇恨、嫉妒、思想里恨不得把他杀死也算杀哈。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比如说你在心里面哈，你在心里面啊。你就很恨那个人，真的很想他死啊！这包含在里面哈、啊。所以我记得那时候我被气到爆的时候，然后呢，每天窗口一打开就看见那家的时候，越看越气，越看越气，甚至我真的生气到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就是说很想。啊，很想他死啊！这种感觉都出来，所以我就发觉哇，自己还有很多黑暗，自己还有很多污秽，自己还有肮脏，但是我没有讲出口啦。但是心里面有没有想了也算了哦，所以就很简单啦啊。我们都是软弱人，就跟神讲：“神啊，原谅我，我是软弱的人，不要看自己看得多厉害，求神怜悯，求神饶恕，就 OK 啦，神饶恕你啦，啊，OK。”那么今天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用手杀人，也不是用思想杀人，我们用嘴巴杀人了。圣经里面说，舌头是百体里面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森林，哈。所以我们看到呢，今 今天我们是用舌头杀人，言语杀人，话语杀人，同意吗？我们是来放毒气，一起放暗箭，拿起你的刀啊，然后呢，今天出党外面就说，哎呦，这个以诺呀，啦啦啦啦，哎呦，以诺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以诺，然后呢，过后呢，这样的时候，哇，那个人中到满身都是弹啊，但是这个情况怎么样呢？啊，这个情况你就知道了，这个情况，或者是我们一起啊，反放弹箭，发出苦毒的话语，好像笔准的箭来到射啊，杀啊杀啊杀啊杀，或者是我们是拿起大刀，对，我们拿起大刀，然后呢就是说话浮躁，如刀刺人啊，他磨舌如刀，放出苦毒的言语啊，就是这样咯。啊，所以拿起大刀这种啦，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呢，一场虚伪的谋杀的祷告啊，或者可能我们有犯过哈，实际上我们为一个人祷告就是这样啊，主啊，我们今天来为以诺祷告啊，主啊，这个以诺呢其实不错啦，教书也是可以啦哈，还是可以教啦，但是主啊，他整天讲一些东西啊，让我很不爽啊，主啊，以诺这样讲话啊，你要想办法啊，他这样讲话真的啊，你看一天啊，主啊，你怎么惩罚一下以诺咯啊，这个以诺。哈哈哈，你说这样，所以这个简直是在神面前杀人。有犯过这样的错吗？我告诉你，我还犯过这样的错呢，真的是啊，就是当时候真的蛮讨厌某些人的时候，就是我刚刚服侍那些年啊，这位仁兄整天找我麻烦，整天找我麻烦，过我就主啊，我来到为这位姐妹来祷告，主啊，这位姐妹是不错啦，但是来读神学的，但是主啊，这位姐妹心胸狭窄啊，那姐妹这样整天这样害人啊，心太毒啦，主啊，你光照她，主啊，你我跟你讲，搞了老半天，主啊，你在祷告还是在骂人啊，还是在控告人啊？所以求神怜悯我们啊，你们干过这种坏事吗？我就干过了啊，那是我刚刚出来服侍的生涯，确实是如此啊，但是就成长了，每天成长啊，所以呢他其实为什么告诉我们第六诫呢？其实就是他要我们在地上活出平安跟享安息哈，所以这个我就说你明白吗？如果说你是在外面打了人，你回到家你睡都没有平安，对吗？第七呢是不可奸淫哈，不可奸淫。那不可奸淫呢，其实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是真正有那个行动去奸淫才算。那新约呢，其实呢你动了这个淫念也算哈，也算哈。所以包括你的念念的仰慕处女，这个也算哈，也算哈。所以简单我们知道旧约是实际行了犯奸淫，新月是思想里有这样的想法也算。那今天我们知道了这种什么，这种不，它不再是只是真实的婚外情呢，或者是一夜情呢，小三呢，它是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幻想思想啊，也算啊。所以求神灵允帮助我们，你知道哈、啊，如果我们有淫乱这个范围的话，比如说或者看小黄书啊，读小黄故事啊，这些也算啊。啊，有做的这些东西，如果你会发觉的。就是说仇敌就有一个合法的地位来黏你，他不断黏你，不断黏你的时候呢，以后你就越来越软弱，越来越对神没兴趣，越来越对神的东西越不能不喜欢。所以婚姻原本就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一朝一夕，一喜一悲，一得一心，一生一爱，所以呢他要我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园，这是神愿意让我们做的哈。接下来诫命八 诫命八是不可偷窃啊，不可偷窃呢，我们在这里我们能看到呢，实际上不可偷窃这里呢，出埃及记的注解丁良才他写说什么的，这个诫命呢，它包括的什么呢，包括一切不公平的买卖、不正当的营业以及重大的利息和无力偿还的钱贷，一切的贿赂、抗粮、漏税与权度戏剧不公平等事啊，他想包括在里面啊，所以这里呢，他也说包括凡在行为、言语、意念上有占人的便宜、偷工减料、大斗小秤、偷懒浪费等等事件时，都违背了这个经文。这是中文圣经注解所讲的，所以偷窃的范围蛮广的哦。如果你这样看的话，它不是偷东西嘛，它包括里面东西也算嘛，就是说你服侍的时候你偷懒也算哦，对吧？服侍的时候不是太认真或者是不认真也算哦，如果这样看的话，对吧？在求神怜悯我呢，不要再偷窃神的时间，不要再偷窃了啊。如果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大概看到偷窃就是这样嘛，就是，所以我记得那时候这里当然这里讲到是智慧产权的东西啦啊，所以这个也要很谨慎啦啊，很谨慎啦啊。OK， 那当然包括当时我就给大家一个例子了，我跟大家讲说呢，就好像比如说呢，我们如果拿了别人的东西去赚钱，就有点像是什么呢？就像比如说打个比方啊，好像我知道，在早段时间前几年的时候呢，有很多人就拿了我的教导了，过后呢就开了公众号，那过后呢就什么呢？就发很多那个收款码来到去赚钱嘛。那时候我们都没有公众号嘛，所以那时候想的时候，我说我讲了好多个小时，好多天，我就一次奉献啊，一次就公开的奉献都没收啊，对不对？你这个拿我的录音，那怎么录了我的录音过后呢，去开公众号来跟大家要钱？哇，越想越气，对不对？那时候。然后呢，一气之下，我们自己搞了三个公众号，我觉得我们偷工还蛮厉害的，真的是吧？开玩笑啊，但是真的发生了。那时我还讲了例子，我觉得有点像哦，你看到一批贫穷的孩子啊，过后呢，你就跑去超市啊，偷了一堆东西出来，然后过后呢，分给这些孩子，分了给这些孩子，过后跟孩子要奉献的这种情况了。啊，但是呢，在想回这件事的时候呢，我觉得，哎呀，当然了，那时候想起还是很气愤。但是现在在想回的时候就觉得说，哎呀，感谢主啦，每个人做都需要跟神交代啦，所以我觉得其实神都知道啦，我觉得应该是要有这样的心胸，这样的宽广去看待这件事啦。但是当时没有啦齁，但现在呢好了一些，进步了一些，也代表我长大了一点点。哎呀，我讲笑话你们不笑，我不要跟你们讲了，真的是。OK， 好，接下来的是11根奉献啊。那11根奉献这里呢，我们知道呢，圣经里面是很明显说，人岂可夺取神之供物呢？所以这个就讲到是偷窃了，就很简单嘛，就是说11原本是属于神的，但是我们没有给神，就是在偷他的东西咯。所以11这个大家也要记得很注意的啦哈，11啊，当然奉献是另外一回事，11主要是要我们学习时常敬畏神哈。OK， 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偷取他的荣耀了哈，故意要得到人的荣耀，这也属于偷窃了啊。就比如说今天你服侍啊，你服侍你是为了真的服侍神，或者你服侍你只是想赚取人的掌声，赚取人家的肯定，赚取人家对你的觉得哇，一诺很厉害。如果是的话，这都属于偷窃了他的荣耀，所以也是触动了这个诫命八哈。所以神其实为什么给我们诫命八呢？因为他要我们忠心工作，享受殷勤的果实啦哈。所以这个很重要啊。那接下来呢是诫命九啊，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啊。那假见证陷害人呢，其实如果我们看的话呢，其实就 就是其实就是假见证，这假就是就欺骗，就是虚假，或见证就是证言或者证词哈。那接下来就是陷害嘛，这几个词哈。那接下来其实广义的意思呢，它包括是讲到谎言、造谣、捏造事实、虚构证据、假新闻、帮助散播不实之事，这都包含在这个假见证里面哈。这是丁道圣经注解所说的啊，当然它也包括不敬不实、半真半假或扭曲事实、捏造编假，都属于作假见证哈。OK， 好，那么呢，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呢，这个作假见证的这个这些所出现的经文哈，所以呢，它是陷害人，对，使对方受到打击，令其名誉、品格、信用、钱财、事物、家庭受到受害啊，受害包括哈，所以这个如果我们再把它延伸的话呢，就可以延伸到什么呢？作假见证等或者叫唱假歌。什么叫唱假歌呢？一生爱你，一生敬拜你，一生爱你，一生荣耀你。你说这首歌如果都不是你所想的，都不是你所要的，那我们唱的时候，你说算吗？算上假歌吗？我觉得有点啦啊，或者是深深爱你，耶稣，深深爱你，耶稣，我爱你，超越生命中一切，我不知道算不算啦。但是反正我觉得，我们对人，我们可能需要有灵巧像蛇，温顺像鸽子，但是对神永远要无伪，不装不假，不掩不饰，不扮不伪，不虚不谎不骗，那么呢，神才会接纳我们啊。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第九诫主要是他要我们成为真正良善、有天赋品格的人。好，很快，第十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子，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奴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OK， 这里呢，如果我们看的话呢，我们大概能看到，其实这里面呢，就是可以讲到，可以说贪心是这个出埃及记注解的他说的贪心是一切罪恶的开端，一切犯罪的开端。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有一些依据哈。过他说贪财是万物之根，过他也提到说有的贪口腹，贪吃啦啊，有些贪财，有些贪名，有些贪色，有些贪爱世界啊。他说这一切的结局就是自取灭亡啊。那过他也提到呢，说耶稣要我们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贪念就是一个渴望拥有啊别人东西，所以这个如果说别人有，你也盼望你有的时候，或者盼望为什么不是你有啊？这个也算触犯了哈。所以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了哈。很多时候呢，我会告诉你呢，很多人的心事，我希望你好，但我不希望你比我好啊！我希望你成功，但我不希望你比我成功哈、啊。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呢，其实也包含在里面，也属于是贪念别人的这个东西。所以，它里面就包含竞争、妒忌、比较的这个元素在里面了、啊。所以我今天想问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对你身边的，你是不是我希望你好，但我不希望你比我好，或者我希望你成功，但我不希望你比我成功。我觉得没人敢答这个问题，对不对？但是其实这是真的是心灵拷问了的，这个多多少少在里面，我们你真的能做到，或者已经触犯到了，我求神怜悯帮助我们。清心是真的很诚实啊，真的很诚实。其实真的这个情况，其实你要看人的。所以如果有些人真的我希望他好 我希望他也比我更好，但是有些人未必能过关哦。比如说那条水得罪你的，你就想说我希望你好，但是我还希望你好，我就不希望你好啊！跟你讲，你说对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多多少少也是要被光照啦。我觉得这个有时实践其实看来很容易，其实真的不怎么容易，真的是这样。我跟你讲，所以人就是里面的嫉妒。竞争比较导致到我们痛苦，这真的是很可怜的。所以，我盼望我们真的好好去看世界，走一遍啊，真的是深入的去探讨每个点的时候，你会发觉呢，我们连世界都未必过关，更不用讲说真理的腰带，也更不要讲说整本圣经，求神怜悯帮助我们。难怪我们身上有这么多捆绑，同意吗？大家同意吗？对吧？对呀，对呀，就是这样啦，就是这样啦。所以这就是处于是一种的贪念的演变啦，对吧？OK，好，就是灵敏帮助我们了啊，所以我们真的当然他这里讲到的贪心哈，就讲到相等于拜偶像一样。那么其实呢，为什么人家会拜偶像呢？其实就不只不过是希望自己好嘛，希望自己贪嘛，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的为什么人家去赌嘛，就是贪嘛。那为什么人家赌博也是贪嘛？人家为什么金钱有时也是贪嘛？人家为什么搞这种的什么算命打锣什么之类的，也希望自己好啊，也是贪嘛。说白了，全是这之类，就是这种东西。所以呢，贪。就圣经说贪相等于拜偶像，所以这是原来有根据的啊，所以就是灵帮助我们啊，所以圣经说不要贪图虚名，彼此惹气，互相嫉妒，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啊。所以我们看到呢，车啦、房子啦这些东西等等，如果一天我们真的是我希望你好。我也是，即便是你比我好，我也祝福你啊。如果到这个程度，我们就 OK 了哈。所以呢，他不要我们彼此攀比，也我们所以我们不彼此攀比的时候，我们才能快乐喜乐啦。就是那边帮助我们啦。这十戒其实主要就是要来到清空我们的跑道。如果我们真的来到这里，我们说我们真的可以，就是说第一戒啊，我们学会纪念啊，其实他不要我们活在忧虑、埋怨、孤独、不快乐里，他要我们成为幸福快乐的人，这是纪念的重要哈。那接下来第二戒呢是什么呢？他不愿意我们被伤害，他要保守、保护他所爱的我们，因为我们一有偶像，我们一定会被伤害啊！第三呢，就是妄称耶和他不愿意我们成为自大、狂妄、批评、论断、神经兮兮的人，他要我们合乎中道，成为敬畏耶和华的人。第四戒呢是他不愿意我们把身体弄垮，把情绪弄浊，把灵弄混。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和我们在一起，他要我们灵魂体得安息，舒畅，恢复活力。那接下来，如果我们看第一到第五节呢，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样。第五节它其实目的就是让我们孝顺父母，我们就可以长寿，有一个美好家庭的关系。第六节呢，就是不可杀人，他要我们在地上活出平安，享安息。第七，不可奸淫，他要我们有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第八，不可偷窃，他要我们忠心工作，享受殷勤的果实。不可作假见证，他要我们成为正直良善的人，有天赋的品格。第十，不可贪恋别人的东西，他要我们不嫉妒攀比，我们才能快乐跟喜乐。所以我想。这一切，这个十戒，如果我们好好去对照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真的发觉十戒我们都已经没办法过关了，更不用讲其他的。其实圣灵帮助我们，今天还有很多要跟大家分享，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觉得我们今天到这里，我们就来到十戒清空你的跑道。多年前有一个某国特别穷，他打电话给一些富豪国家，说他们需要帮忙，他们需要物资。富豪把飞机飞过来了，把物资带过来。不过带过来飞机要下降的时候，他们发觉到飞机下不了，因为有很多拦阻物。这些拦阻物拦阻飞机下降。 没办法把物资带进来，所以飞机就飞走了，因为没办法降下。所以今天我们生命当中就是太多这个拦阻物，拦阻神的祝福临到，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懂神的话，不了解神的话，也没有遵行谨守神的话，活出神的话，以致到我们的跑道有很多的拦阻物。我们今天我们用十诫，我们一起的来到扫空、清空我们的跑道。我们用这个十诫来到清空的时候，飞机响软的一定会降下来。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神等着我们。的清空，它的飞机必定降下。今天我们真的没有答应大家不超过10点，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希望盼望今天晚上的课多多少少开启你，启发你，使我们可以来到，使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启发，得到亮光。我们就活在神的光，我们就自由，我们就释放。我们今天不然就用这首歌，如同百鸽带着恩典翔然降临，因为这个飞机就要降临下来。清空的时候，这一个祝福必然临到，求神怜悯帮助我们。如同火水。